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是真是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府的任内啊，在这当的总统呢不到两个月，每天呢都有事，有跟普京啊去谈话，要派代表到莫斯科啊去谈乌克兰停战的问题啊，又压泽连斯基啊要出让领土啊，俄罗斯呢也不同意接受美国的停火的这个要求啊，并且要求中乌克兰呢多拿一块地方，拿苏梅这个地区呢作为缓冲地带，也就是贪得无厌了，这都是新闻。那这些事情要讲下去呢，那就没完啊！大家听听新闻节目，可以听见有很多很多的新闻。那今天呢，先给大家讲这个周末的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 Donald Vance 呢到华盛顿的那个肯尼迪的音乐中心去听音乐会啊，一个是迟到，第二个呢被全场呢轰他。那这个事情呢搞得挺丢人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昨天晚上看美国的新闻呢，居然这个都放在美国新闻的一个头条，就很多人呢就很想看，因为 J.D. Vance 呢这个副总统呢他非常的这个凶这个人，那么这个凶的呢很多人受不了他。那他那个当面去跟那个泽连斯基去吵架呀，并且挑动 Donald Trump 发脾气啊，这个人呢大家都看不顺眼啊。那么但是呢他还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带了太太呢到 Washington DC 的肯尼迪中心呢去听演出。那么当然呢到这里演出的过程里面呢，他呢就是要听音乐，这个音乐会呢倒是一个平常的音乐会，但是呢第一个他迟到，那礼拜四13号和太太一起到肯尼迪中心听音乐会，这个他迟到25分钟，迟到25分钟的这个场次里面就要等他，所以乐队呢也不能演奏。那这件事情是很忌讳的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你听音乐会要你就悄悄的走进来，或者呢你呢就等到中场你再进来，没有道理说你迟到了还跑进来要音乐乐队等着你。所以这个 J.D. Vance 呢做得很不漂亮，这个呢他这个现在呢不得了。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走进以来，那么我就看见这个全场的观众呢看见他出现在二楼的那个台上面，全场就出现了这个骂他的声音，这嘘声就那个声音就完全不停，就没办法停下来。今天讲讲这件事情啊，这个官方说大家安静，音乐马上开始，大家继续在骂这个 J.D. Vance， 这个 J.D. Vance 呢搞得很没意思，在那个上面挥手，大家不是在欢迎你啊，是在骂你啊，赶你出去啊，并且你是迟到啊，所以呢这个就不得了。当然呢他这次搞音乐参加音乐会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礼拜四晚上由于他和他的太太是个印度人呢叫 Usha Vance 一起了要来甘乃迪的这个中心听音乐会，那么这个呢全场的这个安检呢突然间提高，因为总统来嘛，副总统，所以呢这些来听音乐听惯的人呢在门口呢每个人呢都要这个收身啊，检查包啊，大家觉得奇怪。当然后来大家说有要员要来那也就算了，并且呢他两个呢还迟到了25分钟，所以他们两个人进入包厢的时候呢全场呢就嘘声嘲笑声盖过了警方提醒各个这个注事项的这个播音的内容。这个 J.D. Vance 呢还是这个挥手啊相应，他这个人呢也觉得他挺硬的。那我们知道古典音乐会的现场呢一般是很优雅的很自制的，大家都穿着礼服来听的，那么但是呢这大家呢就觉得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你要我们全部做安检也不用说，来到迟到25分钟，你这个人这么丢人，全场就开始轰他。那么当时呢有很多人拿手机拍下来，我看见那个场面呢都是手机拍的，英国的卫报的记者 Guardian 的记者 Andrew Rolfe 就拍了一段就放到网上来了。罗斯拍的片段呢是听见旁边的嘘声和笑声，并且呢有些人呢还骂，有些人高喊这个地方让你们给毁了。那么这个 J.D. Vance 呢这个听到这个骂，他微笑挥手回应，和他的太太交头接耳啊，要是换一个人呢恐怕赶快走了，这多丢人呢。我们今天讲讲那个音乐会，这个当然很多有连累的这个音乐会了。这个那天晚上就是14号晚上的乐队呢是美国的国家交响乐团啊，叫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那么这个乐团还是不错的，在 Washington DC 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了。那么这个肯尼迪中心叫 Kennedy Center， 那么也提供这个演出戏剧啊，有歌剧啊，那交响乐是其中的一个。每年呢演得多，每年呢大概演2000场，因为你每年365天，他呢白天呢这场租会比较便宜，所以这个剧院基本上是不停的连续的做。那么 Donald Trump 第一任呢，他呢就没有到这个 Kennedy 中心呢这个颁奖典礼啊，所以很多人他第一任期他就批评啊，他说这个有很多人当时呢就觉得 Donald Trump 如果要来肯尼迪中心来看音乐会，那个呢他来呢我就不来。当时第一任 Donald Trump 不敢来，因为来了以后恐怕国家交响乐团就没人听了，很多人就扬言说 Donald Trump 如果出席我就不出席，所以就不来了。Donald Trump 今年1月20号重新执政以后呢，那个他呢就宣布了这个撤销甘乃迪中心的董事会的主席和13个董事，那么他要换人呢，因为肯尼迪中心是国家的一个音乐中心，他呢就把以前的人都换了，他自己担任新任主席。这个 Donald Trump 也真是多事啊，他就接管了肯尼迪中心，并且任命了新的董事，那么其中呢就包括这个 J.D. Vance 的太太，就是这个 USA， 就让他来当这个董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白宫的幕僚长这个 Susie Wiles、还有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最忠实的这个支持人这个 Michael Greenell， 这些担任临时的主任。那么所以呢这个那一来了以后，这个 J.D. Vance 一来，包括他的这个太太这个 Usha Vance， 这个已经是这个跟肯尼迪中心的这个副主席了，哎，大家呢就轰他。那当然这个 Richard Greenell 呢就说了，这个心胸狭窄，我看那一场呢都是有体面的人，不会说是那种很下层的人，那就是看不惯他。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说了，他说我呢根本不喜欢他们表演，我不喜欢肯尼迪中心的一切内容啊，我要确定他们的表演优质，并且不含任何的觉醒文化，就是 woke， 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什么觉醒文化。所以呢 Donald Trump 接管肯尼迪中心以后自己当了主席，原来呢这个不具有两党色彩的一个演艺中心呢，现在已经出现有人 boycott， 有人去抵制他。比方说这个百老汇音乐剧这个叫 Hamilton 的制作人呢就退出了2026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的这个阵容，还有一些艺术家呢基本上呢就打不同的招牌，说咱们不演了，你这个总统来管这个音乐中心，那音乐中心还能够没有倾向吗？这个变成一个政治宣泄的地方。这 Donald Trump 他真是精神好啊，他今天搞乌克兰，他明天去找普京，然后过两天呢又搞加拿大，搞墨西哥，搞欧盟，然后呢又要搞自己的那个表演艺术，他什么都张到。这个人呢估计呢就拼了，这四年呢我就硬要把所有事情搞乱了。那么当然呢那天晚上的演出呢就连累了这个国家交响乐团。那我现在呢有一点时间，我就讲讲美国的国家交响乐团呢当晚的演奏的曲目呢是清一色的俄罗斯音乐家的作品。这个呢也给很多美国人说的，说这个世界的古典音乐应该有很多，你需不需要全部演奏俄罗斯的呢？当然在俄罗斯有很多人啊，这个美国人都是喜欢的，这音乐家从柴可夫斯基啊到五人强力集团啊，到拉赫玛尼诺夫啊，斯大拉文斯基啊，肖斯塔科维奇啊，这些人大家都喜欢。但是一个晚上在美国演奏的音乐会你应该有些不同的编排吧，结果那天晚上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完全呢就变成了是俄罗斯的专场。那么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当然呢我们呢知道那天晚上的指挥呢是个意大利人，这个意大利人叫做诺西达啊，叫纳德利亚诺西达。诺西达是1964年也是年纪不轻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挥。他呢这个就指挥这个全俄罗斯的一个节目。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诺西达呢他说我这个要宣布演出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呢其实是个塔坦人呐、啊，俄罗斯有个少数民族叫塔坦，就是苏联境内的一个原来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了，叫俄罗斯塔坦共和国，这个是个塔坦人呐、啊。父母一个是塔坦，一个是俄罗斯人，这个已经去世了，1931年生的，2025年去世，上个月去世的。所以这个诺西达这个意大利指挥呢，就是说呢，要宣布演出这个杰出的俄罗斯的作曲家，这个索菲亚啊古比亚杜丽娜， 要演奏他的作品的专场，并且呢要演段。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这个因为为要演奏他的，那么那天晚上呢当然没有完全演奏这个索菲亚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别的作品也都是俄罗斯的。那么由于特勤局的这个演出呢就要那么迟半个钟头，因为副总统没有来，所以那天晚上呢就吵得不得了了。我看了以后呢就真是没有办法。当然呢这个吵的最后呢就没办法演出，最后呢那个小提琴家是一个希腊人呢叫做 Kabakos， 他上了舞台就平息了。那么然后呢钢琴家有个叫 Trinanov， 这个也是个俄罗斯人的 Daniel Trinanov， 在大厅里面呢他演奏了一场室内乐。那么这个希腊的小提琴家呢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形式呢是演奏了 Shostakovich 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又演奏了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个是 Shostakovich 1967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协奏曲啊。 Shostakovich 是1972年去世的，也是个苏联的作曲家。那个第二协奏曲呢那天晚上也就是前天晚上就基本上把场子压住了，因为大家非常讨厌这个 J.D. Vance， 然后呢哎，这个 Kalavas Kavakos 就演奏了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呢，这个场子呢就静了下来，还是音乐服人了。这个作品呢我还蛮熟的，肖斯科维奇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呢是他帮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俄罗斯最杰出的已经去世的小提琴家叫 David Oistrakh 奥伊斯达拉赫演奏的。那么他演奏了以后这个写得非常好，那么整个过程呢这个整个演奏得不错的，那个我们就不讲了。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 J.D. Vance 其实也喜欢古典音乐，这个不怪他啊。J.D. Vance 呢在他的回忆录这个绝望者之歌，就是 Hillbilly Elegy， 他呢就讲了在一个回忆，说年纪小的时候啊一穷二白，完全不知道有些人听古典音乐是出于娱乐的。他说精英阶级呢用不同的语言吃不同的食物听不同的音乐啊，我觉得他们听古典音乐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的穷人呢我们根本就不懂得古典音乐。那么他就讲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并不是说一个多么爱古典音乐的人。那为什么这个前天晚上他跑来听呢？我估计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要表明呢自己还是和精英阶层呢要合在一起，他自己也算是一个精英阶层，并且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就已经是被这个总统任命为这个乐团的副主任了，那所以呢他得出去管去听一听，结果没想到全场就轰他。好了，这个事情呢就讲到这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要和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新闻，就是 SpaceX 呢3月14号的晚上，也就是音乐会那天晚上，他发了一个飞船，这个飞船呢叫龙飞船，发射的火箭呢叫猎鹰9号火箭，在 Florida 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这个飞船上面坐了4个宇航员，要到国际空间站，要把上面那个滞留在空间站的两个人把他接回来，那这是另外的一段故事了。这段故事呢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先就讲讲呢这个在滞留的人，这滞留的两个人呢本来呢是准备放上去8天，就出差8天，去年24年放上去的。2023年的6月5号，这个有一个男的叫 Wilmore， 还有个女的叫 Williams， 这个 Williams 呢是个印度裔的一个女人，她嫁了美国老公，所以的名字呢叫 Williams 啊。那么这个 Wilmore 和这个 Williams 呢两个人呢是坐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飞船叫做星际客机，那么就到这个空间站准备去8天就回来的。结果呢这个14号就应该返回来，就是2024年的6月14号，一共就是8天。但是呢这个波音公司不争气，这个星际客机呢推进器出现了故障，又出现了氦气泄漏等等问题，返航的时间呢一再被推迟，最后呢那个星际客机呢就不载人飞回来，因为波音公司呢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担心要出问题要死人的，所以波音公司呢就回来了，就空了。空了以后呢波音公司当然说我们要想办法把人接回来，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竞争的订单，美国政府呢有几个公司帮他发各种各样的宇航的飞船，主要的呢就是波音公司，因为它是资格最老但是发射的最多价钱最好又最安全的是这个 SpaceX， 有伊隆马斯克的公司。伊隆马斯克公司呢它技术最好，发射的成本也低， 但是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就这个订单呢，主要的给了这个波音公司，因为波音公司呢，跟美国的这个政府呢，是一个大的一个金户，他支持这个民主党，所以 Joe Biden 政府呢，就以此呢，就把机会留给波音公司，把人送上去了，回不来了。那回不来怎么办呢？应该掉头继续找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公司把他们接回来，但是波音公司不肯啊。波音公司说，哎，我放上去的，当然是我放回来了，那么就拖拖拉拉，这个 Joe Biden 一直不下命令。如果 Joe Biden 下一个命令说，哎，马上找一家公司安全的伊隆马斯克的SpaceX 把他接回来，那就接回来了。哎，现在就不给他，就让波音公司给他，结果呢，一个月没有搞好，二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一直搞到 Joe Biden 下台了还不行，然后下台以后一个月，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就下命令说一定要把他搞回来，就跟伊隆马斯克说你把他接回来。波音公司呢当然觉得奇耻大辱了，这是我放上去的人，我搞不搞得回来干你什么事呢？但这两个人在空间站里面多待一天，对于波音公司呢就是一份的耻辱，也就是说你这个放上去八天现在变成了九个月，你是怎么做的？你这么大的公司，波音公司和国家签订了巨大的这个航太的这个节目，有这个合同，那么美国的这些纳税人他肯定怀疑了，波音公司他执行不了啊，他做不好啊，那以后这个项目是不是给安全的公司做？现在呢，不但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做，其他的公司他也在做，像阿玛总这些公司都在想办法发射各种各样的飞船能够回收啊。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商业竞争的一种好处啊。那当然呢，这个飞船呢成功的发射啊，第一级飞船呢是个回收的。那么用的这个火箭呢是比较好用的，这猎鹰九号的火箭。这个猎鹰九号火箭呢，已经到现在呢有五个版本。那个 1.0 版本 ,1.1 版本，这个Block 3版本 ,Block 4版本，这个5都已经退役了，所以现在用的版本是猎鹰9号的 Block 5, 就现役的，就已经推过了好多，发射了很多次。这个火箭有什么特别呢？这个火箭呢，第一个是比较安全，它发射的很多次啊，它比较的安全。它第二个的好处呢，就是它的价格低。为什么价格低呢？因为它第一级的助推火箭呢是回收的。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这个已经试验了很多次了，有很多次呢发射完这个第一级要回收的时候就在天空爆炸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很多，但是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安全。那么现在呢，它很有信心就可以发射。就成功了，因为它能够回收，并且回收以后呢，那个火箭呢，它经过简单的清理，这个发动机换一个，那么马上装上呢，大概48个小时，它就能够再次起飞，也就是说两整天的时间，它就能够再用。如果能够重复使用呢，它起码可以用8-9次到10次左右，估计由于将来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呢，这个火箭可能用10几次，也就是说它的价格就降得很低。现在伊隆马斯克的他创造的这种回收的技术，像全球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做到。现在俄罗斯的火箭是发出去第一期就没有了，就坠毁了。然后有很多国家，像这个欧盟的在发射，在法国的这个南太平洋中间的发射阿里安火箭，那个火箭为什么要在南太平洋发射呢？因为呢，那个第一级火箭掉下来掉在海里面就比较安全了。那么中国呢，这个就有那个第一级掉下来的这个很多次了，就从西昌的这个发射中心去发射，发射完了以后呢，它容易掉下来，就掉在这个有人口的地方，像广西啊、贵州啊，都有好几次有掉下来的碎片。那么当然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所以中国现在把发射中心呢有一部分呢移到了这个海南岛的这个文昌的发射中心。但是呢也是出于安全的这个原因了，因为你第一级掉下来被别人捡到了，去分析你的技术不是泄密吗？所以呢一多半呢还放在这个西昌，也放在这个内地的这个靠近戈壁滩的这个中心。所以呢这个第一级火箭就成为一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贵啊，你这么贵发上去把它扔掉了，那么然后第二个掉下来你会伤人啊，或者伤到地面的这个设备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Donald Trump 呢这个不那个伊隆马斯克就说我要回收。他这个回收火箭的一个想法呢，是他曾经在10-20年前去俄罗斯，当时和俄罗斯商量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射美国的飞人上天要多少钱，因为他总是有一个火星的梦嘛。 结果俄罗斯呢出了一个天价，伊隆马斯克呢坐他的私人飞机从俄罗斯飞回美国的途中呢，他又算了一个账，算了一个账呢，就发觉呢俄罗斯呢给的太要的太贵了，每飞行员送上天，俄罗斯差不多要$1亿那么大的一个价钱，太贵了。伊隆马斯克算了一下。贵在什么地方呢？贵在美国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美国自从停了航天飞机以后，美国就没有办法把人送到太空的这个国际空间站，所以美国呢缺乏这个运载器。所以伊隆马斯克说，我要做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我要便宜。便宜的唯一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能够回收。所以呢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就做这个 Falcon 9啊，就是这个猎鹰9号。这个猎鹰9号呢就一步一步的就能够回收了。并且呢这个能够回收呢的价钱呢就越来越便宜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做成了一个成功。所以这一次呢就发射的这个火箭，那么就开始呢就提供这个服务了。另外呢他呢又想办法呢做一个飞船，这个飞船呢因为火箭把这个飞船推上去，由飞船呢就是一个坐人的一个飞船叫龙啊，叫 Dragon， 这个 Dragon 呢就靠到国际空间站，在国际空间站里面呢就送人上去接上面人的回来，就是等于一个飞船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龙空间站呢就回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呢，火箭发上去，火箭回到地面重新使用，发出去的那个飞船叫龙飞船，他们呢重新回到大气层，然后呢就在美国的这个本土降落，一般在海上降落，在大西洋降落，用降落伞，然后呢再回收，大概就这么一个流程嘛。这个流程呢做了很多次，现在呢已经是比较的顺利了。那么这个合同呢当然和这个美国这个 SpaceX 公司和美国的 NASA 就是宇宙航空管理局就签订合同，这个订单呢还是蛮大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由于这个政治的原因，这个美国的政府呢始终是把比较大的一部分订单交给波音公司，因为波音公司有做航太的，也有做这个军事的，也有做这个民航的。那么但是由于这些年以来波音公司呢在供应链上出现了问题，它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生产流程里面出现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导致的波音公司出产的产品呢越来越不稳当。那比方它的民航机这个波音737 MAX 这个飞机呢连掉两架，然后呢搞好了以后可以再飞，以后飞到办公桌的门又飞出去了，这尽是问题。那么所以呢大家对他是有担心的，那大家就想啊，那么现在呢还是让他做航太的这个事业，就是飞太空的应该没问题啊，没想到他放的这个两个人上去的这个飞机呢又出了问题，那么结果人呢接不回来，准备去8天的人呢就停了这个9个月，所以呢这个没办法了，所以现在忍无可忍，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呢就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说你把它接下来，所以伊隆马斯克二话不讲就派了这飞船上去，现在已经上去了，我估计19号以后这两个人呢就会被接回来，但是同时呢送上去4个人啊，这个4个人呢来自3个不同的国家，2个是美国的，1个是俄罗斯的，1个是日本，他们要到国际空间站，在那里呢要待大概6个月啊，这就是换班的制度。本来如果飞船顺利的话呢就可以换班，但是呢因为呢美国政府呢把比较大的合同给了波音公司， SpaceX 拿到一个小的合同，现在是没有办法再交给 SpaceX， 估计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绝大部分的这个飞航任务呢会交给 SpaceX。 不过呢伊隆马斯克的心呢不再搞这个是赚钱，他真正想的是上火星啊，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的后话了。但这个工作呢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了。我们讲讲这个SpaceX 9它的这个发射的场地有哪几个呢？这个呢我稍微讲讲，一共3个发射场，一个呢就是肯尼迪中心。肯尼迪中心呢我们这个原来的名字叫 Cape Canaveral， 卡纳维纳尔角，这个 Cape 就是一个半岛 Canaveral 这个Cape Canaveral 这个所以呢连起来叫做卡纳维拉尔角，其实呢就叫这个就是一个发射中心，凡是叫肯尼迪发射中心呢这就是 NASA 的项目，就是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但是在 Cape Canaveral 呢还有空军基地，所以呢如果叫 Kennedy 这个 Space Center 与肯尼迪航空中心，就是卡纳维拉尔角的那个 国际宇航这个美国国家航空中心 NASA 的这个基地，但是如果只用卡塔维纳尔角，那就是空军的，那两个名字都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发不同的发射平台。我很多年前去过卡塔维纳尔角去参观，那就非常非常大了，坐那个敞篷的巴士在里面走，那看到这个天际当中几十个这个发射的平台，因为美国绝大部分的航空的发射计划都放在那里。大家说为什么呢？美国大部分的宇航发射都放在这个佛罗里达这么一个地方，而不放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呢？这跟地球的自转有关啊，因为这个在加利福尼亚的发射，它要飞船呢要绕过这个美国本土，如果在卡纳维纳尔角发射呢，它发出去以后呢，它就可以转动，它就到海上面去了，它就不跟美国本土有关，就降低了这个安全这个风险性了，大概是这样，就习惯了跟地球自转有关，没有其他的考虑。不过呢，美国呢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呢依然有一个大型的发射中心，就是范登堡空军基地啊。这个在洛杉矶啊，开车上去往北走十号公路没多久，就可以看见呢，旁边有一大片那个地方呢就是空军发射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我其实美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有很多空军基地啊，像我们这个最大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山后面那个叫做那个基地很大了那个。但是那个呢是做试验用的，这个范登堡空军基地呢是经常的这个使用，也就是发射的，但是是保密的。这个范登堡空军基地有两个发射平台，就给这个 SpaceX 用，一个是四号发射台，一个是六号发射台啊。然后呢，卡纳维拉尔角的空军基地四十号航空综合发射台也是给他用的。另外呢，肯尼迪航天中心就是 NASA 的39号发射复合体也是给他用的，所以他一共呢有四个啊，两个在卡塔维纳尔角，两个在加利福尼亚，但还有一个就是 SpaceX 自己的基地，就德克萨州的这个叫波卡奇卡啊，波卡奇卡，这个是他自己的基地。因为现在伊隆马斯克都搬家搬到德克萨斯州去了，他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发射，他整个公司都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惯例了。回来的地方呢，一般来说回来都是回到这个肯尼迪航天中心啊，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美国反正是载人的飞船呢，它是尽量在海上的着陆，叫做战落。这跟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是硬着陆，一般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荒漠里面用降落伞着陆，这个太空舱啊就掉回来了。美国呢，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大西洋，那么这个在大西洋上战落，因为这个安全性比较高，有海军啊，这个在那边等着就回收，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回收的地点呢，如果在陆地回收火箭的话，就在肯尼迪中心，如果在海上呢，基本上大西洋，在其他的地方呢就比较少，偶然有在这个加勒比海的，但是那个是非常少的，因为那个地方毕竟是一个差不多是内海了，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外海呢就不多啊。所以这个真正回来的多像航天飞机，就是我们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了，就是我们山后面这个大的基地，那是华，但现在回来的很少了。现在在加州呢，毕竟跟地球的自转呢是逆向的，这个不方便啊。今天呢就讲到这段新闻了。当然呢，最近呢还有一个新闻呢，这个有点奇怪的新闻，就是美国的总统啊 Donald Trump 呢，就突然间跑到司法部去发表了70分钟的讲话。大家说这个一向以来美国总统呢都不怎么去沾司法部，因为司法部呢是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尽量的总统去不要碰，总统是行政的领导。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去司法部访问呢，上一次还是奥巴马时期，并奥巴马没讲多少话。这个 Donald Trump 本来对司法部是有仇的，因为司法部呢说他这个把文件带走了，他不是上一任下台的时候，这个2020年他在把白宫里面的很多机密级的文件带回了他的这个海湖庄园的家里，后来联邦调查局封了他的家，收了他的家，找出十几箱，然后把他搬走交给国家档案局嘛，有这么件事情，并且呢有人说他的商业呢有欺诈。所以 Donald Trump 呢上台以后呢，对司法部呢是非常的不满，你敢动我啊，所以呢他上台以后就把司法部的官员全部换了一个个，所以司法部呢无论是司法部的部长或下面的高级的这个律师都给他换光。那么换光了以后，他这个气还没有下来，他呢还要到司法部去讲话，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去司法部讲话合不合适，但是他想了一下，这口气啊咽不下来，他就跑到司法部去了。这个3月14号没什么事，跑到司法部没有议程没有计划就去泄气。 到了那里呢，当然啊，并且呢是准备来的。现在司法部当然都是他的人了，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播这个进行曲了 ，YMCA 的这个歌了。走的时候也是放这首歌了，这音乐好像英雄一样的到司法部。进来以后，司法部的人就给他鼓掌，他叫司法部发表讲话，一讲呢就收不住口，一口气呢就讲了差不多70分钟，一个钟头加10分钟啊！你想这个人真能讲啊！这件事情啊，让这个记者们呢都惊掉下巴了。国卫三报 Capital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还有Axion 这个新闻网都在报道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搞的。他呢就对司法部的官员呢喋喋不休的讲了一个多钟头啊，然后呢讲的没有什么内容，就是说在选举期间遭遇的不公平就是你们司法部搞的。我呢说你们这个司法部里面有一群腐败的黑客，还有部分的激进分子毁掉了我们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善意。那么说纠办的政府里面就有这个激进分子是错误的起诉了他，他呢采取新的行政的政策要亲自针对那些起诉他在法庭上反对他的这些暴力恶毒的律师进行这个起诉。也就是说呢，别说我不报，我现在当有权了我会报，你这个整个做法就像个小人啊！我真的说了，大家说你作为一国的领导，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有些什么事情你关起门来可以谈，你不要跑来讲话发表演讲，当着这么多记者在这滔滔不迭的这个人恩怨的发泄，这个呢是非常的不合适的。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没有什么过分的，他每一天都比他前一天过分，就是这样，他这整个做事的风范就这样。现在已经开始，人家算了，这个人还要当多久啊？他才上台一个多月，还不到2个月，1月20号上台，他现在这么再闹下去，还有3年多啊，那怎么过啊？这当中会出多少的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谈到他的话，原来的那种新鲜感已经没有了，对这个人开始很厌恶了。今天我遇到几个刚刚从美国出差回来的一些朋友啊，都是数学家，就讲呢，回到美国的几个大学，很多人都很担心，因为呢，美国呢对所有的科学预算进行削减，所以美国的科学家大规模的这个离开美国，被欧洲挖去了，被这个欧盟挖去了，甚至被韩国挖去了，现在中国也要收这些美国的高级的科学家，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说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搞的这些事情呢，对美国造成的损害会有多大呢？现在还没有办法估计。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